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又是新的一天，你准备好了吗？本周最后一个工作天，除了打起精神努力，金宁也盼望透过以下的时间，我们在当中可以充电，有所学习，过一个充满活力的日子。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踏上电影的冒险旅程。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上周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那就是皮克斯动画电影《二分之一的魔法》。故事背景是一个精灵世界，充满魔法，但是随着时代科技进步，大家不再擅长使用魔法了，反而越来越仰赖各项高科技的产品。主角伊恩是一位害羞内向的少年精灵，还有一个外向但是总是令人尴尬的哥哥巴里。在伊恩16岁的时候，妈妈罗拉把他们的父亲生前交代的礼物送给他们，一根古老的魔法杖跟凤凰石，只要念出显灵魔咒的咒语，就可以把去世的爸爸呼唤回来，跟他们兄弟俩见一面。可是时间只有24个小时，体内仍旧存有点魔法的伊恩施展了魔咒，但只有换回爸爸的下半身，如果要把上半身也呼唤回来，就得再找一颗稀有的凤凰石。这时哥哥巴利灵光一闪，喜爱玩昔日冒险桌游的他马上就把这一次特别的事件和游戏连结，因为这款游戏是根据现实生活做的改编，许多的角色跟情节甚至是地点在他们的世界里都还存在。已经研究这款桌游很久的哥哥非常有信心，可以借着卡牌中的一些概念帮助他们踏上征途，找到凤凰石，再次施展魔法。伊恩半信半疑，但是因为实在太想要见到未曾谋面的父亲了，带着这样的决心和哥哥踏上了寻找凤凰石的旅程。从哪开始？根据哥哥巴利玩这款昔日冒险桌游的经验，所有征途都有一个起点，那就是蝎尾狮酒吧，蝎子的蝎，尾巴的尾，狮子的狮。向酒吧的女战士蝎尾狮询问凤凰石的地图，于是哥哥巴利开着他的爱车关尼维，载着弟弟伊恩以及经过乔装有假的上半身的爸爸，踏上了这条现实冒险之旅。前往蝎尾狮酒吧的路上，伊恩再次拿出了记事本，有别于之前妈妈罗拉建议下的全新的我清单，这是一份全新的清单，想要完整和老爸一起完成的愿望清单。伊恩的爸爸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因为生病去世了，所以对伊恩来说，父亲的记忆是空白的，也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跟期待。在这一份清单里，伊恩依序写下了6个项目：一、玩街球；二、一起散步；三、谈心事；四、一起大笑；五、驾训课程；六、和他分享人生。 你会发现这份清单和上礼拜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的全新的我清单基本上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个渴望。伊恩希望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有父亲的陪伴跟鼓励，以及弥补童年时期没有爸爸的遗憾。金宁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发现，哥哥巴利对弟弟伊恩的态度总是很正面很积极，也在当中试图引导他可以有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尝试一些伊恩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说，当巴利听到了伊恩的愿望清单觉得很酷，但他觉得再次施展显灵咒之前，老弟得先练习魔法，这些清单上的愿望才能够一一完成。于是巴利丢给他一本昔日冒险桌游的魔法师指南，要他趁机会好好练习，可以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比如说离符魔咒，离开的离，漂浮的浮，咒语是飘飘浮上天，也就是说这道魔法可以让任何物品都漂浮起来。在哥哥巴利的鼓励下，伊恩拿起魔杖开始练习，但似乎没有什么果效。哥哥提醒他，魔咒要发自内心之火才有效，念的时候要充满热情，不要犹豫。这里我们又看到巴利虽然没有魔法的天赋，但是他一点也不嫉妒有天赋的弟弟，反而一再的鼓励他，希望他可以学会许多咒语使用出来。如果不是时间有限，我想巴利甚至会把这几年研究昔日冒险桌游的心得和知识全数传授给弟弟。虽然伊恩反复念了几次咒语都没有反应，还说起了泄气的话，巴利给的是鼓励的微笑，而且说，嘿，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来到冒险的第一站歇尾狮酒吧，跟兄弟俩想象的不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间餐厅了。进门询问之下，出来迎接他们的不是雄伟无惧的蝎尾狮女战士，而是戴着副眼镜、双手摆满餐盘、忙到焦头烂额的蝎尾狮餐厅经理。为了让酒吧能够继续营运下去，不仅改造成为一间老少咸宜的餐厅，蝎尾狮甚至把老旧的凤凰石地图创意改成了儿童菜单迷宫图，增添趣味性。是的，蝎尾狮的确有这一份寻找凤凰石的旧地图，被摆放在历史区的墙上，但早就已经不让人踏上这危险的征途了。原因是蝎尾狮担心，如果这些踏上征途的人在途中受伤了，餐厅会被告，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失去酒吧，他不想冒这个风险。唯一的指引被阻隔了，是否代表找不到凤凰石也就没有办法把爸爸的上半身召唤回来，没有办法完成不久前才刚写下的愿望清单呢？全新的我清单已经失败了，这个愿望清单连开始都还没开始就没了吗？这一次伊恩鼓起了勇气，试图说服蝎尾狮。伊恩说，你说你不能够冒险失去这个地方，但看看那墙上画框里的蝎尾狮，他看起来什么也不怕。这张图画中央是一只充满爆发力的蝎尾狮女战士，把所有的敌人都打倒的英勇模样。蝎尾狮却说，那只蝎尾狮不必管投资人呢，不用付员工薪水，它能够随时飞出门去对付岩浆怪兽。这里也许不像以前那么生猛，没有各路牛头鬼蛇为了找寻刺激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但那又怎样，谁说冒险一定真的要冒险呢？但是伊恩没有放弃，进一步的指出画框上方的匾额，这是蝎尾狮家族的训言，上面写着，人生必须勇于探索，才能经历真正冒险。看到这幅高挂在墙上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家族训言，蝎尾狮才真正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他仿佛被唤醒了。那不只是一句过去的标语，而是一种被遗忘的信念，一个提醒，生命中不该只是安逸以及担忧，更应该有勇气踏出熟悉的舒适圈，勇于挑战自己。我们在这里可以稍稍停留一下，在社会上的确会听到类似的呼吁和口号，要走出舒适圈，要挑战自己，但却只有说一半。那没有说的另外一半是，如果缺乏正确的方向跟价值观，勇气可能只是冲动，冒险可能变成迷失。那可怎么办呢？在圣经里有许多节经文都告诉我们，相信神，走在他所预备的道路上，这就是正路， 不会迷失，也不是有勇无谋，在当中会有勇气，有信心的步伐，是迈向光明的未来和通往永恒的道路。我们常常会依靠自己的聪明，但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聪明却反而耽误了自己。所以在旧约圣经的箴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勇气不是靠自己，而是对神信靠，当我们认定他，他会指引我们前方的路，这个正是走出舒适圈最重要的保障。在另外一处的经文，旧约圣经里的以赛亚书也有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或者同样是以赛亚书的另外一处经文也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些美好的应许都是真的，但有个前提，因为这些应许是给属神的儿女，给那群愿意回应他呼召，愿意相信他，跟随他的人。这也让金宁想到耶稣对门徒的呼召也是，他曾经向彼得跟安德烈两位渔夫兄弟党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不只是要他们兄弟俩改变职业，而是要他们经历一种崭新的身份转变，从一个单纯捕鱼为生的人成为一个能够影响生命带出盼望的人。如今耶稣也要呼召你来跟从他，他要使你的生命得得更丰盛。彼得和安德烈听了耶稣的呼召后，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他们从此离开了舒适圈，踏上了与主耶稣一同冒险的旅程，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喜乐。但因为这一路上有主耶稣的引导，他们后来成为重要的使徒之二，把福音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听见，让如今的你也能够听到。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 Amen 赞美计划的神的呼召。
小敌人，我只要带着感谢的心，顺从主引导的路。虽然有时我软弱无力，主一定会帮助我。我主对我奇妙的计划，我却然相信到底。对我的呼召超过我的想象，对我的计划，我的智慧完全无法测量。最美好的道路，也最完美的道路，我相信主引导带领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 Amen 赞美计划的诗歌《神的呼召》。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里一同探索奇幻长篇动画电影《二分之一的魔法》，踏上冒险征途的兄弟俩，弟弟伊恩还有哥哥巴利，带着只有下半身、上半身装有假身体的爸爸，来到了旅程的第一站。已经不叫酒吧的歇韦氏餐厅，在伊恩的劝说下，歇韦氏心中来自家族的热血涌现出来，他决定请客人出去，要暂停营业，再来想想怎么重新出发。没想到一阵混乱之下，餐厅起火燃烧，把指引凤凰石的地图也烧掉了。兄弟俩赶紧带着爸爸往门外奔去， 没想到却不小心落下了爸爸。毕竟爸爸目前只有下半身，他根本看不见听不到，更不用说有方向感了。眼看爸爸就要被掉下来的燃烧木头压倒，伊恩赶紧伸出魔杖，喊出了之前老哥说的那道魔咒，离符魔咒，喊出飘飘浮上天。木头竟然真的漂浮在空中了，让哥哥巴利可以把握机会把爸爸带离现场。回到车上的他们，首先回过神来的哥哥非常的兴奋，伊恩真的很有魔法天分，可以施展魔法。在这我们可以看到，魔法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伊恩那颗专注在父亲身上的心，那是发自内心而有的热情之火，并且念出咒语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正如哥哥之前所说的一样。但是在刚刚的混乱中，没有了地图，要怎么样去寻找凤凰石呢？还好哥哥巴利在离开前有拿了一张儿童菜单迷宫图，也就是蝎尾狮说的以凤凰石地图改编的游戏迷宫。根据上面提供的线索，修订俩知道下一站要前往的是乌鸦目标地。此刻已经来到晚上了，要到隔天早上才会抵达下一个地方。前往乌鸦目标地的路上，伊恩自己划掉了前面两项想要和老爸做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应该没有时间把愿望清单上的每一项全部完成了。说巧不巧，哥哥的车子没有油了。这次换伊恩灵光一闪，也许可以施展魔法让油箱里有油，毕竟刚刚自己不就成功了吗？说到魔法，哥哥巴利就是这方面的知识专家了，马上翻出昔日冒险桌游的魔法师指南，有一页写着巨化魔咒。巴利的计划是伊恩可以使用这个魔咒让油桶变大，里面的气球就会变多了。但是这个是比较进阶的魔法，不仅要内心之火，还要遵守魔法教条。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使用魔法放大某样东西，就必须加强对它的注意力。施展魔咒的时候不能够被任何事物干扰，这是让魔咒正常发挥的特殊规则。试图要专心施展进阶魔咒的伊恩却老是被哥哥巴利干扰，一下子叮咛他要专注，一下子对他施展魔法的姿势有意见，要伊恩不要畏畏缩缩的样子，而是要下巴抬高，手肘向上，脚张开，挺腰。伊恩越来越不能够专心，觉得深受干扰，魔法施展一半之后就受不了，干脆放弃，结果却不小心把哥哥变小了。哥哥巴利忍不住对伊恩多说了几句，认为他没有专心导致魔咒弄错了，而一再受挫的伊恩也忍不住指责哥哥，明明是他一直打扰自己。哥哥巴利想要帮助伊恩，但是弟弟伊恩并不想要被帮助。修利俩此时闹得很不愉快，但时间逐渐流失，他们决定暂时放下旗舰，先找附近有没有加油站比较重要。终于找到加油站，又有未爆弹出现了，这是一群穿着皮衣骑着重机而且面貌凶狠的小仙子。小仙子不是应该要甜美可爱灵巧吗？但是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亲人，脾气还很糟糕。伊恩知道最好不要和他们有所接触，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先是装着假上半身的老爸歪头斜脑戴着墨镜的模样，让仙子老大以为对方要挑衅。再来上完厕所的哥哥巴利又不知道跟仙子说了什么惹他们发怒，火上加油的是步伐不稳的老爸撞倒了小仙子们的重击，一整排全数倒下，火爆仙子无法容忍，已经准备要群体攻击他们了。赶快逃离现场的伊恩一行人又发现缩小的哥哥根本没有办法开车，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开。但是要上高速公路，伊恩想起了之前失败的经验，此时又是晚上，还有大货车高速经过，他可一点也不敢切入车道。伊恩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哥哥巴利不断地鼓励他，说他可以的，不用想有没有准备好，因为永远都来不及准备好，勇敢地切进去吧。鼓起勇气的伊恩踩下油门，咻的一声抢在大货车之前切了进去。面对紧追在后的重机群，接下来的关卡是超车，但是老旧的箱型车根本没有方向灯可以拨杆。哥哥再一次指导伊恩，你可以手伸出窗外表示你要往左，并且指出方向要开往北边的山，所以必须得切换车道。 紧追在后的火爆小尖子们没过多久就带着同伴闯入了兄弟俩的车子，开始了一场混乱大战。一群小尖子爬到伊恩脸上，干扰他开车的视线，哥哥巴利也跟着另外一个小仙子缠斗，又一边的喊声要伊恩专心，真是混乱不已。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试图保持冷静的伊恩灵机一动，打开车上的冷气按钮，一阵强风吹来，把所有的小仙子吹出窗外了。这个时候已经快要错过分岔路，伊恩赶紧伸出左手充当方向灯，关关难过关关过，快速却顺利的切换车道。紧追不舍的另外一台重机也因为伊恩突然的变换车道而撞上了护栏，小仙子们全部飞出去，眼看就要跌到地上了，没想到竟然让他们发挥了本能，小仙子的翅膀动了起来，他们会飞。原来之前在加油站，哥哥巴利和小仙子之间的冲突起因是巴利觉得小仙子明明会飞，为什么不使用呢？火爆的小仙子根本不明白巴利的意思，他们早就因为科技发达，不知道从哪个祖先开始就不再飞了，以至于小仙子认为自己也不会飞，反而觉得巴利是在侮辱他，因为他们很懒，所以不会飞。然而在这一连串出乎意料的发展之下，小仙子们发现了自己的潜能，伊恩也突破了恐惧，学会开车。尤其是伊恩，一个胆小、缺乏自信，甚至不敢开车上高速公路的人，竟然在这趟旅程的开始一点一滴地慢慢地勇敢起来，从一开始的胆怯、自我怀疑，到逐渐尝试、学习甚至冒险。其实不只是他的魔法在进步，更是他的心被唤醒。哥哥巴利虽然常常打扰他，但正是哥哥的坚持跟鼓励，让伊恩有勇气踏出那一步。电影中的小仙子们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隐喻，他们原本是会飞的生物，拥有天生的能力，但是随着科技进步，他们渐渐忘了怎么使用翅膀，甚至相信自己根本就不会飞了。直到被逼到悬崖，才发现原来飞翔的能力一直都还在，只是被忘记、被埋藏了。就这部分而言，是不是也像极了我们呢？原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有尊贵的形象，有能力、有爱、有使命的。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忘了会飞？为什么我们会变得跟这些小仙子一样，满脑子怒气跟敌意，只靠着科技跟外在的手段在冲刺呢？好像无头苍蝇一般，不知道我们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方向跟动力了。圣经说，我们会忘记自己真正的样式，是因为罪使我们远离了神。宣教士保罗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3:23曾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不只是杀人放火这些明显的恶行，更是一种我们心里面的扭曲。我们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不想要让神来掌权，我们照自己的意思生活，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追求名声、权力、外表、金钱等等，我们活得不像神原本造我们的样子。但是感谢主耶稣，他没有放弃我们。罗马书3:24，保罗接着说，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神白白地称我们为义。在圣经里，我们有神最伟大救赎行动的记录，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跟复活。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唯一希望，就是他满有恩慈，乐意将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而且神已经那样做了。所以再往下，这里精灵采用 CCB 当代圣经的译本，罗马书3:25-26，保罗继续说，上帝借基督耶稣所流的血，使他成为赎罪祭，让人凭信心领受，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过去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也称信耶稣的为义人。神如今赦免我，是因为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你可能会说，那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之前呢？在这以前的人怎么办呢？上帝在没有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赦免认罪悔改的人，因为他预期有一天会在基督身上惩罚他们的罪。是的，罪必须要被惩罚，罪必须要付上代价，这代价就是死亡。而神让耶稣亲自为我们背负这个代价，成为赎罪祭，好拯救我们的灵魂。于是 十字架能够回溯既往，也能够瞻望未来。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被救赎，过犯得以被赦免，都是因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修复与神的关系，能够在神的引导下走在正路上，恢复神造我们美好的样式。愿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丰盛的恩典，站在神荣耀的光中，直到永永远远。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为了这世界》专辑当中的《被赦免》。
我要唱，主唯有你成就我生命，耶稣你释放我心，将我罪和羞愧都完全挪去，为我你成为赎罪祭，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站在逆光中的荣耀恩典，在公义和怜悯中间，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基督你活在我里面，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也是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是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你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